第二十一讲，十四不善星座中的邪见星座和慢星座。
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期我们学习了星座当中的不善星座，不善星座一共有十四种，我们已经学到了第六种，已经学过了无明、无惭、无愧、调举，又学到了贪跟邪见。那我们在讲到邪见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意思是错见、错误的见解，它包括了对五蕴的执着，就认为有我的这种，又称为有生见，又称为我见。它还包括了常见跟断见。那我们下面呢，再继续一起来探讨一下邪见。还有另外一类的邪见是对于因果方面的错见，这一类的因果错见呢，跟断灭见有某种的类似，而又有一种呢是跟常见又有某一种的类似。第一种呢就是无因无果的这一类邪见呢，又称为虚无见，就是认为说人所造的任何善恶都不会带来果报，而没有所谓的善恶行为，也没有果报，自称为无因无果见。还有另外一种是有因无果见，这一类人他也承认人会造善造恶，但是他不相信善恶会带来果报，也就是相当于无作用见阿格里亚蒂提。第三是无因有果见，无因有果见就是这一类人他也承认人有吉凶富贵寿夭健康多病智慧愚痴美丽丑陋等，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类邪见相当于无因见。还有一类呢是邪因邪果，其实呢就是错因错果的意思。这一类的邪见呢，主要是把本来不是因果关系的硬把它解释成因果关系，也就是乱套因果、乱说因果。例如说我们可能是由于感冒风寒，或者说由于积劳成疾病了，但假如我们去问那些巫婆神棍，他必定会说啊，你中了邪了啊，你家门的风水又不好啊，或者说某某什么附体啊，某某什么那些鬼在那边在那边作祟啊等等。然后呢又教你吃什么符头又烧什么纸啊等等啊，这一类呢就本身它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因的，它把它硬套成这样的因，就好像听起来似乎真的有这么样的道理。又比如说家门衰落就说你们家的祖坟的坐向不好你们家的风水不好诸如此类，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也是特别相信这一类的，那很相信吉兆凶兆很 有些是忌讳的东西，例如说大年初一一定要说好话不能够听坏话人家说恭喜发财你就感觉得很高兴真的因为人家说恭喜发财你就能够发财吗？因此呢这一类的把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解释成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本身它只是出于客观的一定要把它往鬼神方面往非人方面解释这一类就称为错因错果还有另外一类的邪见呢就是有关于修行方面的邪见即借镜取见希拉巴达巴拉玛萨这里讲到的希拉直译为戒这里特指是某一类的修行的行为瓦达是仪轨仪式大家再连着希拉瓦达它就变成希拉巴达巴拉玛萨的意思是执着执取也就是执取遵守某一类的行为某一类的仪式能够导致升天能够导向清净能够导向解脱的这一种方法认为修某一类的方法能够导向解脱这一类的邪见称为戒禁取见戒禁取见又可以分为若干种第一类就是苦行苦行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自我摧残自己折磨自己苦行是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尼甘达就耆那教的外道他们信奉的一种修道的方法苦行最大的特点就是叫做让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而凭绝一切的欲乐一切的乐受无论在长部在中部里面都讲到很多这一类的修行方法例如说他们拔头发拔胡子把身体在水里泡他们在太阳下面烤自己的身体他们只吃树叶吃草根吃粪便或者说他们一天只吃一粒米吃很少的东西他们三天吃一次七天吃一次他们不穿衣服他们像狗一样爬他们只吃丢在地上的东西他们或者说也像牛一样吃草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折磨自己呢在中部的十义经里面就讲到了就这一类的苦行僧他们认为说在过去的无量劫以来造了很多的恶业造了很多的不善业这一类的恶业在成熟的时候呢它将会带来痛苦的果报为了让这些果报尽快的成熟于是他们透过折磨自己的方法他们认为就是苦尽甘来当这些苦受由于过去造的不善业现在提前让它成熟在身体里面受苦等苦一受尽的他们将能够得到解脱于是他们就采用折磨自己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身体感到痛苦他们透过这样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力跟锻炼自己的修行那到底苦行有没有用呢在中部有一部经叫做苟行者经这部经里面就讲到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外道一个外道是学牛的牛行者他的名字叫做本那一个是学狗的狗行者他的名字叫做塞尼亚他们两个一起去见佛陀牛行者就问佛陀说尊者这一个裸体的狗行者塞尼亚他是行男行者他只吃放弃在地上的食物他遵行这样的狗行已经很久了 那他死了之后将投生到哪里？他的未来将如何呢？佛陀就没有正面的回答，就说够了，本来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不要这样问我。但是他第一次这样问佛陀，第二次回答，他第三次问佛陀，于是就直接的说，不那如果有人修习狗行圆满充分，修习狗戒圆满充分，修习狗心圆满充分，修习狗仪圆满充分，他身患命中后将投生为狗类。假如他有这样的邪见，我通过这样的戒行苦行犯行将升天或投生到某一类天，这是邪见。不那我说邪见只将会投生两种去的其中一种，即地狱或者畜生。不那若成就狗行者将投生为狗类，失败者则堕落地狱。也就是说，那些人他们学狗，他的行为也学狗，他的心也像狗一样。由于他们行为也像狗，心也像狗，很自然而然，他们的习气就养成了狗的习气，他们现在是不堕落成为投生为狗胎才怪呢，是不是？当狗行者塞尼亚听了之后就痛苦流涕，然后他又问牛行者的未来命运，佛陀也不回答。后来他一直追问，佛陀也毫不客气地给予同样的回答。所以佛陀很肯定地说，苦行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佛陀会这么肯定地说呢？因为我们的佛陀在成正觉之前也修行过六年的苦行。当时他修行的苦行，我们的菩萨当时想，在过去以来任何的苦行者他所受的苦都不可能超越我现在，现在我所做的苦行在现在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我的这样的苦行，而在未来也不可能有。但是我通过这么极端艰巨的苦行仍然不能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跟殊胜的自见，那这应该不是出离之道。于是我们的菩萨才开始放弃苦行。后来我们的佛陀就采取了中道，就接受了苏加达牧女的食物，吃了食物恢复了体力之后呢，就透过修定跟修慧的方法，他证得了一切之智。之后在佛陀证的一切知识之后的两个月，佛陀开始对恩亚观贪亚的那五位比库开始说第一部经转法轮经。在这第一部经里面，佛陀开宗明义就这样说，诸比库有两种极端是出家人所不应实行的，哪两种呢？凡沉溺欲乐享受者乃卑劣庸俗凡庸非圣无意义，凡从事自我执磨者乃苦非圣无意义。诸比丘不敬于这两种极端，有中道为如来所证正觉引生眼引生智导向即止正智正觉涅槃，这也就是中道，中道也就是八支圣道。所以佛陀就很肯定地否定了苦行，苦行是残酷的野蛮的而且毫无意义的，他只是自己摧残自己。那认为苦行能够解脱能够升天，这是一类接近取见。这一类接近取见无论是在佛陀在世乃至到现在的印度都还是很流行。第二是执起仪式，例如说祭祀啊祈祷啊经咒啊等等，这一类呢就好像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他们非常注重祭祀。因为在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里面就讲到了，第一婆罗门至上，第二吠陀天喜，第三祭祀万能。他们认为任何的东西都可以透过祭祀来达成来完成。所以作为一个婆罗门 他们应该要读诵吠陀，吠陀经典就很多，就是讲到如何执行祭祀的，例如 Rig Veda Veda， 他就是讲如何去邀请那些神来，例如说雷神啊、风神啊、电神啊等等，来通过赞颂他们，然后再希望达成他们的愿望。在吠陀经典里面，亚珠维达跟阿特瓦维达，他们里面也是里面讲到了很多经咒，比如说请一些神啊，请一些鬼来通过这些来从事各种各样的祭祀，他们认为透过这些祭祀可以达到升天，可以达到解脱。也就是说在古印度呢，作为一个婆罗门，他们应当学的就是 Veda 吠陀经典，而作为一个婆罗门，在古印度他们所承担的社会的角色呢，就是祭司，当然也有学者，也有祭司，他们就是为了国家乃至的平民百姓要组织各种各样的仪式，他们为人祈福啊，为人消病，为人们消灾，而且呢，有那些小孩子出生，他们为他们起名啊，有命名的祭祀啊，结婚的结婚的祭祀啊，生孩子生孩子的祭祀啊，死了之后的祭祀等等，他们都有很多。那而且呢，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导向最终升天，但是佛陀很肯定的否定的祭祀，就认为说祭祀并不是解脱之道。还有另外一类的接近起见的，就是修定解脱论，也就是有一类的外道，他们认为说禅定即是最终的解脱，即是最上的涅槃。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婆罗门跟一部分的苦行僧，他们拥有很强的定力，他们在入定的时候体验到非常微妙殊胜的快乐，然后他们就认为那个就是定境，那个就是最上的解脱。而直到现在在印度有一些苦行僧，他们都可以坐坐很长的时间。在印度教的六大正统的派别当中，就有一个派别叫做瑜伽派。瑜伽派当时有一个瑜伽大师叫巴丹加拉，他就写了一部瑜伽经，在这部瑜伽经里面，他们就总结了一两千年来的印度教跟古代婆罗门教对修定的方法。例如说他讲到，在修定之前先要持戒，要净身，要静心，要自制，要节制饮食，在修定的时候如何调姿势啊，调呼吸啊，如何入定，最后如何证得解脱。他们也认为说禅定就是解脱，禅定就是涅槃。这一类的错误的修行方法呢，无论是执着于苦行也好，执着于仪式也好，执着于修定也好，这类都称为接近取见，就是说他们执着于苦行，执着于仪式等可以带来解脱的这一类的方法，称为错误的修行方法。那到底邪见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一个人他坚定的执取与断灭见，例如说认为说没有三世，没有因果，波无因果，当这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这种邪见，那他的下生已经决定了，必定是恶道乃至地狱。就犹如佛陀在经典里面说到的，我说邪见者只有两种去的其中一种，即地狱跟畜生。那在这里呢，我又再想讲一个因为邪见它并不成功，但是仍然使它偏离正道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1995年到1995年年底，大概就是1995年到1996年期间，当时缅甸炮场林就来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犹太人。其实在西方世界里面，犹太人是很早就接触佛教的一个民族啊，例如说三界智啊、相智尊者啊，这些他们都是属于犹太人。这一个犹太人他去了包禅林，他的巴拉米真的很好，在几乎一个星期之内呢，他就已经证得禅那了，然后他又经过很精进的修行，那不久之后呢，他就修完了明色法，进入了缘起，修缘起的阶段，然后他就关照他的过去式。当他关照他的过去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过去式既是很令人震撼，但又很令人叹息的。他关照他的过去的前五世，那个时候他投生在印度，而且正好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在那一世当中，他出家成为比丘，而且他的巴拉蜜也很好。在那一世他拥有了四种禅那、四种无世界定，也修得了五神通，同时他的观智也修到了行识智、三卡洛比干亚那。在那一世当中，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证得果位。然而由于他看到佛陀的种种功德跟相好庄严，他的心很倾向于想要在未来成佛，于是他就发了个愿，他希望他要成佛。他把他的想法去问了佛陀，然而佛陀没有给他授记，只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我们可以看这一位禅修者，这位比丘当时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具足了种种被授记的条件，例如他投生为人，投生为男人，他是一个出家者，他相信因果，他拥有八定五神通，他的观智修到了行持智，他也有很强的意愿想要成佛。但也许佛陀看到后来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他没有给他授记。在那一世去世之后呢，由于他精通各种禅那，他死了之后就投生到梵天界。当他投生到梵天之后呢，他就思维，我要行菩萨道，我要成为菩萨，我要利乐众生。然而在天界这么快乐的地方，是不容易成就菩萨道的，不容易圆满巴拉蜜的。于是他就透过决意死，提前缩短他的生命，再投生到人间。当他投生到人间的时候，根据后来的时间推算，大概人间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就投生在应该是斯里兰卡那边，因为从他看到的影像应该是属于斯里兰卡那里的影像。那个时候僧团还很兴盛，那个时候僧人的威仪也很好，而且呢在那个年代还有阿拉汉圣旨存在。那一世他也很早就出家，然后呢透过背诵经典，结果他也通达了三藏，他的学识非常好。然而有一次他在道心跟果心方面，就这个问题上，他跟一位阿拉汉甚至发生了争执，就大家的意见不同。那位甚至呢，他是透过他自己的经验、他的实证，他认为是这样。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呢，他认为说在经典里是这样记载的，所以他就 否定，由于那个时候他还是凡夫，所以他很恨那个圣子，那位阿拉汉圣子，甚至他毁谤了。但幸好他这种业没有在那一生成熟。那当这位比丘在临终的时候呢，也还幸好啊，他思维自己的持戒很精进。但是很不幸啊，那个时候他又冒出他坚持自己那种观点的念头，在他临终的之后升起，结果呢，就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成为他投生的障碍业，使他虽然持戒清净是一种善业，但这种善业由于被他的这种邪见，就错误的见解，对于佛法的错误的理解，拖入后腿，他投生为人。你知道投生到哪里去吗？投生到中东。那一生由于他过去的戒德，就是他前世的戒德，他投生到一个很富贵的家庭，很有钱。但后来呢，他参加了征战，他也被升为将军。从他在前一世临终所看到的影像，就看到他吃品战场，骑着骆驼，拿着弯刀。那他想应该那个是属于中东，他的头包着那个什么那个布是吧，包着布，所以他就推断那个应该是属于中东。当时他就征战，后来就在战争当中被战死了。在战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看着临终的时候，他看到的像就是流出来的血。那个时候他怀着嗔恨心，英勇啊，他要为圣战而牺牲，那样的心，结果他就堕落到地狱去。就在地狱这边啊，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啊，但是由于他过去的那些善业，使他又很快。又从地狱里面又在投生到人间。但即使这么样，我们从时间来推算，应该又过了1000多年了。然后他就今生就投生在一个犹太的家庭，就是这一生。但是由于过去生的关系，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接触到一些东方的禅修的一些体系，他就很有兴趣，然后就很年轻，他就一个人跑到先到泰国那里去参访很多的阿章名师，也跟很多的那些阿章们学习，但是他并不满意。然后他又到了缅甸，他又听说缅甸的禅法很兴盛，他又到了缅甸，然后他又对于其他的禅法并没有满意，最后他到了泡禅林，然后。由于他过去生的巴拉米，所以他很快他就拥有了禅那，然后他有了定力之后，他再去观照明色法，最后再观照缘起，才了解到原来他的过去生是这么样的。他有很强的禅修的资粮，但是由于在修行当中他对于佛法的知见拥有错误，所以变成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结果他就投生到一个外道的家庭。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在我们的在学佛的过程中，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很谨慎。正如在十种造功德的善业当中，其中最后一种就是叫做什么？正知己见，就是要让我们的知见，要让我们对佛法的了解。我们要依照佛陀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要避开常见啊、断见啊、我见啊、接近起见啊等等。我们应该要对佛法生三宝、对因果要有信心。那这是种种的邪见，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呢要完全的断除邪见呢，唯有一个人正得的出果。为什么出果能够断邪见呢？因为一个出果甚至他在 修名色识别智的时候，他已经透彻地看到了究竟明法跟色法，他还会不会认为无蕴有个实在的我呢？很不可能的。他已经能够见到过去世跟今世的关系的因果关系，见到今世跟未来世的关系，他还会不会怀疑因果呢？他不可能怀疑。而且他确实，他透过修行戒定慧的道路而证得了圣道圣果，他还会不会相信那些例如说苦行例如说祭祀等等能够导向解脱？他也不会了。所以由于他通过实践而证明的断除了疑，断除了邪见，他那么我们可以说出果圣者断除了三种最初的，就是最粗糙的烦恼，即什么？第一有生见，第二戒清其见，第三是疑。因此要断除所有这些邪见唯有在出果的时候才能够连根的拔除。那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种心所，慢麻呢，这里的慢不是快慢的慢，这里的慢是傲慢的慢，也就是骄傲、自大、自满、自负。慢的特点是骄傲，作用是高举自己，或者说抬高自己，表现为自负、自以为是。慢就好比是发了疯，它属于贪根心。慢，一个人拥有的傲慢心，他往往只看到自己的优点，或者说过度的夸大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长处，而透过抬高自己而看不起别人，轻视他人，看低他人。慢往往是在跟他人对比的时候，由于看到了自己的长处，或者说认为自己拥有长处，或者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不是，然后慢心就升起了。慢通常是透过对比而生，有时候也可以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骄傲，这也是属于慢。慢依对象可以分为很多种，例如对出生感到骄傲，这一种特别是在古代的印度，古印度呢分为四种，有四个种姓，叫做瓦纳。瓦纳的意思是颜色，但是它也表示种姓。婆罗门Brahmin 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梵天之子，他们有梵天的口声，他们天生就高人一等，就犹如他们说的婆罗门至上。这一类的人对出生感到很骄傲。那再下来呢，就是刹帝利 Kattiya 这一类，就是属于国王啊、武士啊、阶层。再下来呢，叫做Vatsa 就是肥士。最下一层呢，叫做 Sudra 首陀罗。首陀罗是最低等的。那一般在古印度呢，高等的种族他看不起低等的种族，出生高贵的看不起出生低贱的。对自己的出生、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对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自己的族姓感到骄傲。那在现在呢，这种傲慢、这种骄傲呢，在我们身边还是很普遍。虽然我们的国家并没有说现在有种族、有种姓的，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骄傲。例如说，如果你出生你的家很有钱，你就会看不起没有钱的人。出生在城市里的人、大都市里的人就看不起乡巴佬的人。 如果你的家啊，你出生于书香的门第，你的家有教养，你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教养，他们的家庭，比如说他们的家是农民啊，是工人啊等等，那么你就看不起。哪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他们都会对比啊，我的爸爸开着名牌的汽车来接我啊，你的家人开的没有牌子的车，或者说你的家连汽车都没有啊，这样的话呢，变成说由于出生但我感到骄傲。第二呢，是对财富感到骄傲，自己有了钱啊，有了钱就感到了不起，看不起那些贫穷的人。那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来说呢，他也感到自卑啊，感到这里才没钱就没有事，说话都不敢说大声。那些有才的人啊，他们有钱的人他们就感觉到好像特别了不起，呼风唤雨。第三就是对容貌感到骄傲。漂亮的人啊，往往他们会对自己啊，自以为自己的容貌漂亮，然后他们会看不起那些丑陋的人。例如说，长得白的人看不起那些黑的人啊，长得高的人看不起矮的人，长得漂亮的人看不起丑陋的人。哪知道那些年轻的人看不起那些比较老的人。这类是对容貌感到骄傲。还要对学识感到骄傲，例如那些读过书的人啊，看不起没读书的人；有才华的人看不起没才华的人，甚至说只要你读了书啊，你会看到这个又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同行多妒忌”，然后呢，“文人常相亲”啊。读多书的人啊，往往就是这个爱批评那个爱批评，是不是有这样的特点？因为自以为自己很有学识啊，所以他爱批评这个爱批评那一个。傲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傲慢它往往会使一个人变得很下贱，甚至有时候会堕落恶道。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个傲慢，因为傲慢而堕落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过去佛的时代，嘎萨巴佛的教法时期，那个时候嘎萨巴佛已经入班涅槃了。后来呢，就有两个青年，他们是两兄弟。两兄弟出家，做哥哥的叫做索达那，做弟弟的叫做嘎比勒。这两个兄弟他就后来都一起出家，出家就依靠一位长老而出家，后来又受了具足戒。那由于他们受了具足戒成为比丘了之后呢，那么他就必须履行两种义务，一种叫做甘达图拉，一种叫做 Vipassana 图拉。也就是说，你作为出家，你要么你就要学习三藏，要么你就要修行，就要禅修。那当时呢，苏达那做哥哥的苏达那，他就见到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了，于是他就选择禅修。然后就从那位长老那里就学到了业处，然后他就很精进的依那位长老就学习正得了禅那，后来又在修Vipassana，最后他在那一生当中断尽了一切烦恼，正得了阿拉汉果。做弟弟的呢叫做嘎比勒，他就认为说现在我还年轻，等我老了我在修行，于是他就选择了他想要学习。于是他就从导师那里，从长老那里就学习三藏， 背诵本三藏。由于他很聪明，也很有才华，于是他很快的就学得很好，成绩很优越，很快就把三藏都背会了。然而当他有了学识，有了才华之后呢，他并不是用在修行上，他就喜欢经常给人说法，于是呢就引来很多人的恭敬供养。结果由于他太有名气了，很快他就被名闻利养所淹没了。由于他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他受到很多人的供养礼敬，他看不起那一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默默无闻的禅修的那些僧人们，那些比丘们。由于他有了名闻利养，他有了名气，他就开始勾结朋党啊，然后就党同伐异，而且经常爱指责、爱批评、爱看不起那些其他那些修行的人。这样，那么其他的那些僧人、那些僧众，由于知道他的坏脾气，知道他很傲慢、很了不起，很多人那些想要修行的人、如法的人都不想跟他在一起，远近而远之。有一天，就轮到选的僧团选到他去送戒、送巴蒂木卡。当他坐上了座，拿了扇子之后，他就问那些僧众们：“他说，就送的时候呢，他问说，你们有问题吗？”当时那些僧众他们都不理他，就是他都保持沉默。这个时候，他看到那些僧众们不理他，然后他火又来了，他就说：“你们又不懂得法，不懂得律，我问你们法跟律，问跟没有问有什么区别呢？”他就这么样就当着僧众就指责了、呵责了之后呢，他就愤愤不平的就离开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经常也是经常看不起那些修行的人。他认为说自己精通三藏，自己有学识，自己很有名，他看不起那些修行的人，甚至说很多那些圣子们，这个人都看不起。结果他的做哥哥的在那一世临终之后呢，他就证了般涅盘。但是这个噶比那呢，他由于他的傲慢，由于傲慢他造了口业，他死了之后掉落到地狱里面去，又一直在地狱里面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到了我们佛陀出世的时代，就是我们郭达玛佛陀出世的时代，他投生为一条鱼，他投生为金鱼。由于他过去的善业，他头上的这条鱼非常漂亮，那金光闪闪。结果呢，这条鱼后来在河中就被一群人捞到了、抓到了。由于这条鱼太过漂亮了，于是呢，这群人他就把它献给了国王。国王也感到很奇怪，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金光闪闪的鱼？于是他就把这条鱼就带到了佛陀住的揭达林及孤独园，就希望佛陀去解释为什么这条鱼那么漂亮。那结果当他把这条鱼放到揭达林的时候呢，那条鱼张开嘴，哇，一张开嘴臭气熏天，整个及孤独园都给充满了臭气。为什么会口臭呢？这个就是口臭啊，爱骂人、爱诽谤人就是口臭啊。那当时那些人跟国王还有那些比丘他们都很不解，就是不明白，于是就去问佛陀，然后佛陀就说了这条鱼的因缘。因为这条鱼在过去生由于它有修行，它至少还有戒德，所以它感得了它很漂亮的结果。 但是由于他的傲慢，造成他造了很多的不善业，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他在地狱里面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即使能够有机会到人间，他还是投生为畜生。那所以呢，傲慢可以带给我们堕落。佛陀在《小业分别经》里面说到，如果一个人因为傲慢，他由于造了这种业，在他成熟的时候，他将会堕落到恶趣。即使没有堕落恶趣，投生为人，他都是出生贫贱，出生下贱，低人一等。所以傲慢呢，他会使我们下贱。即使由于你们布施，就是我们布施或者我们恭敬的善业，使我们投生到高等的种族，或者说出生在名门望族，但是如果我们的慢习没有清楚的话，即使我们出生很高贵，但是人们还是看不起他，还是会鄙视他。为什么呢？因为下贱就是给人看不起。为什么会给人看不起？由于他过去生他的傲慢，他自以为是，他的共高我慢，所以导致他现在给人看不起。那对于傲慢呢，我们又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一下。我们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在诸大弟子当中，谁对戒律持得非常好，谁持戒第一啊？乌巴利尊者。乌巴利尊者他的出生是什么？是很下等的，他是属于释迦族，释迦族那些贵族们的什么理发匠、理发师。他为什么会出生那么下贱呢？话说在两个大劫以前，当时乌巴黎他出生在安加那国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王子，他的名字叫苏南的，叫善喜。有一天他兴高采烈的去骑着大象要到花园里面去游玩。当他在走到半路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位独觉佛，这位独觉佛就是德瓦拉，在托钵。当时他一看到这位独觉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陀在世，那个时候只有独觉佛。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就对德瓦拉就感觉到很不自然，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出生那么高贵，他突然见到了这个一个像乞丐的人在那边乞讨，他很不以为然，然后他就用种种的方式去骂了这位独觉佛，然后继续前进。走了不久之后，他就发了高烧，全身感觉像火烧一样，然后他就那个时候他知错了，就急忙直回头就向那位独觉佛忏悔。那因为他当时用种种的恶语、粗恶语去辱骂独觉佛，因为这种业，所以呢，他虽然说他向圣子忏悔，但是他只能够消除修行的障碍，但不能消除他所造的恶业，所以他死了之后，他堕落地狱。即使他有机会投生为人，仍然是很下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很高，他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王子的身份感到很骄傲。他看到那些托钵的僧人，看到乞丐，他就觉得这个有辱他的身份。于是因为这样，所以即使在他的最后一生，他还是出生到很下贱的地位。那应该如何来去除慢呢？由于慢往往是看到别人的不足，看到别人的缺点， 所以才会有慢。要去除慢呢，我们要学习多点发现他人的优点，看到他人的长处，而多点看到自己的不足，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自己无论出身，无论财富，无论容貌，无论学识，或者说无论啊你的儿子啊怎么厉害啊，或者说你的丈夫多么的啊多么的有钱啊，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傲慢，或者说我自己的权位，我自己地位，我很有名，这样感到傲慢。多点看别人的长处，看别人的优点。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透过无常想，可以去除傲慢。透过无常想去除傲慢的例子呢，我们又可以讲一个佛陀在世的故事。佛陀的尼僧团，比丘尼的僧团当中，智慧第一的是谁呢？知道吗？啊，喀嘛，喀嘛，对，喀嘛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由于她天生丽质，她很漂亮，所以她被宾比萨拉王、宾比娑罗王纳为王妃。因为她很漂亮，所以她对自己的容貌感到骄傲。当宾比萨拉王见到了佛陀之后呢，就证得了出国，然后他就经常在喀嘛，在他的大臣跟在他的宫里面前称赞佛陀的智慧。然而喀嘛呢，他又知道佛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佛陀经常会去揶揄、去取笑那些会否定那些漂亮的，就是佛陀他不会去赞叹那些漂亮的人，他经常他会都会各种的说，然后说到无常啊，说到苦啊，说到会衰老，所以 Kema 呢他就很不以为然，他就不想去见佛陀。由于他对自己的容貌感到很骄傲，无论是比比萨拉王他的父王经常劝他，他也不去。后来呢，宾比萨拉王就想了一个方法妙计，因为这个王妃她很喜欢听歌，所以她就叫宫女们就编了歌，就这些歌专门是赞扬佛陀所住的竹园 Veluvana 竹林，赞扬竹林是多么的优美，环境多么的优美，多么的漂亮的，然后编成歌就在 Kema 的耳边，在那边唱，在那边又弹又唱，就在那边唱的 Kema 的心也开始动了，就是如果是竹林园真的那么舒适，那么寂静，那么漂亮啊，那有机会我也想要去看一下。有一天他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去了竹林，去了竹林就来到佛陀讲经的地方他也厚着脸皮反正虽然他不是很想见佛陀，既然来到了竹林园他的父亲又进去听法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也跟着进去。结果佛陀知道这个人很傲慢，因为他自己很漂亮而觉得很傲慢，于是就想要调伏他的慢心，就佛陀用神通在他的身边变了一个很漂亮貌若天仙的女子。但这个 Kema 呢，他就也进到了佛陀所住的地方的法堂之后呢，他一瞧因为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呢，唯有 Kema 跟佛陀看到，其他的人都看不到。那他一听，哎，怎么佛陀的身边有那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哎呀，这个佛陀他经常他。 他说那些漂亮的人啊，不可靠，美丽不可靠，容颜不可靠，但是现在他竟然收藏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在身边为他扇扇子。然后他再一看那个女孩子，哇，实在太漂亮了，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瑕疵啊。这个女孩子大概是感觉好像看上去像16岁，又青春又美丽啊，又温柔啊，各方面都非常之好。然后他再对比自己啊，有一只乌鸦站在凤凰旁边啊，自己现在皮又开始有点皱了，还如果不擦一些脂粉，还掩盖不出衰老。那个时候当他一看到，哇，原来有个那么漂亮的天姿国色的女孩子在佛陀的身边，那个时候他的慢心就消除了一半。后来呢，他又在看，哎，怎么佛陀身边的那个女孩子已经长得好像快20来岁了。而再认真再看一点，哎，那一个少女已经变成了像少妇一样的。然后再看，哎，怎么开始呢也开始有点衰老的像了，也看上去像个30来岁的少妇了。后来呢又看到像中年妇女呢，哎，看到了她的皮肤慢慢的变黄，开始有点皱纹，她的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柔软的，开始有点出色的。然后再看，哎，怎么他的皱纹已经开始爬满了脸了，啊，他的头发也开始斑白了，啊，他的身材也没有以前那么样的丰满了，啊，开始呢就肚子开始挺大了啊，就是老年发福那个样子。然后再仔细再看，啊，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现在已经变成背也驼了啊，皮也皱了，头发也白了，后来又发现到她的头发开始掉了。然后最后呢又看到这个老太婆慢慢的老，最后呢啊倒在地上死了。然后死了之后呢就开始腐烂肿长啊，变成很臭的一堆东西，然后呢变成一堆白骨。这个时候铁曼王妃她就发现了，原来容颜是不可靠的，你再漂亮你都逃不过衰老，你都逃不过死亡。那在这个时候，由于她已经破除了对容貌的傲慢，于是佛陀在跟她说法，她就以在家居士的身份断尽了一切烦恼，证得了阿难果。之后呢他就回去向他的夫君请求允许他出家。由于他的父亲比比萨拉王已经出国，甚至也很爽快地答应他，虽然有点不舍得，但是毕竟他已经是一位圣子，已经是一位漏尽的阿拉汉圣子，一切答应他。后来呢铁曼呢就出家受了具足戒，然后呢他就成为在我们佛陀僧团里面智慧第一的长老尼，就犹如在僧团在比丘僧团里面沙利子尊者一样。那这就是由于透过无常想而降伏傲慢的一个例子。对我们来说呢，也傲慢也是我们想，如果你财富傲慢，为了财富感到骄傲，你会想到财富是永恒的吗？财富是恒长的吗？对容貌也是啊，难道你现在很漂亮你就不会衰老吗？青春的消逝，年龄的增长，你的青春能够永葆吗？你的容颜能够长住吗？对于邪识也是，你能够带到下一世吗？当你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时候，你还能够那么满腹经纶吗？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要进行警示。当然呢，如果完全要断除慢呢，唯有一个人证得了阿拉汉果，因为唯有阿拉汉道才能够断除慢 乃至连三国圣人他都还会有很微细的傲慢我慢在哪里。那好，我们今天讲慢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继续来学习称心所得。